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3月12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中外交高层会晤在即，双方分歧已浮现。欧盟谴责北京更改香港选制，警告将采取额外措施。美众院军委会领导要求缩减国会国民警卫队。11州提动议挑战白宫废除川普一移民新规。川普话必须阻止民主党推动选举改革法案。墨西哥总统话拜登庇护政策助长人口贩卖。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中双方最高层外交代表下个礼拜四将在阿拉斯加进行首次会谈。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将会晤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双方就今次会晤是否定位为战略对话发生了分歧。布林肯这个礼拜在国会众议院出席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时明确表示，今次会晤不是战略性对话，双方现阶段中没有后续接触计划。他补充说，未来任何会谈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即是我们在美方关切问题上看到了切实的进展和具体的成果。但在几个钟头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3月18号至19号的会晤是应美方邀请举行的高级别战略对话。彭博社礼拜四报道说，中美各自表态说明可能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定下基调的这场会晤存在着很高风险。中美两国关系在2020年降至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加大对彼此的制裁和互相加征关税，驱逐记者和关闭领事馆。自去年12月以来，中共一直希望尽快派杨洁篪赴美接触，试图平复美中之间急剧增加的对抗性关系，但遭到中共驻美大使馆的否认。欧洲联盟礼拜四谴责中共全国人大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并警告可能对中共采取额外措施。法新社报道，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声明指出，中共全国人大的决定将对香港民主问责制和政治多元化带来重大影响。他说，鉴于中共人大最近的这项决定，欧盟将考虑采取额外措施，并更加关注香港局势发展，以作为欧盟和中共之间整体关系的一部分。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历经近年大规模示威抗议后，北京决心去除香港民主基础。今次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内容包括实际上可否决候选人资格的权利。声明提到，基本自由、民主原则和政治多元化是香港特性和繁荣的核心。欧盟很遗憾，这些价值现在都承受着当局所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而欧盟呼吁北京和香港当局恢复对香港民主进程的信心，停止迫害宣扬民主价值的人士。先前欧盟当局已经决定限制出口可能在香港用于监控的设备。各国外长亦都讨论过，如果局势恶化，是否可能扩大制裁。今年2月，欧盟曾经开会同意扩大支持香港民主社会，并加强同国际伙伴协调，以向中共施压。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领导层礼拜四呼吁，应该对国会大厦所需的安保级别进行重新审查，并表示目前无必要部署大量的国民警卫队继续执勤。在国防部礼拜二文件宣布将减少国会国民警卫队人数，并延长部署到5月23号之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和议员亚当史密斯对此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进行安全审查。他们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对美国国会大厦周围目前的安全水平深感不安。 在1月6号袭击事件发生两个多月之后，我们国家的民主所在地仍然受到警卫人员的严密保护，大厦周围依然放置围栏。他们表示，随着国会警察继续增设人员能力，毫无疑问，国民警卫队应该在国家首都地区保持一定程度的支持。然而根据目前的安全形势来看，这个是没必要的。两位议员表示，他们希望当局能够有节制地缩减卫队的部署。当前美国11个州正在法庭上提出动议，挑战新任白宫废除川普时代的一项政策的举措。该政策旨在确保移民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先能成为美国公民或获得永久居留权。这项动议由亚利桑那州司法部长马克布罗维奇牵头，亦是他的办公室在2月3号针对美国国土安全部最近颁布的一项移民政策提出诉讼的一部分。国土安全部最近颁布的一项移民政策禁止了几乎所有驱逐非法移民的行动。这项新动议是在拜登政府放弃在最高法院为该法规进行辩护之后，动议中涉及移民法案中的带来公共财政负担规则。共和党人布罗维奇在礼拜四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此表示，在应对疫情比健康和经济造成的破坏时，让我们的基础设施和移民人员承受巨大压力是不合理的。他表示，不管一个人对移民改革的立场怎样，这种不计后果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只会制造另一场全国性危机，给我们这个州辛勤工作的亚利桑那州纳税人带来额外压力。布罗维奇在诉讼中称，取消公共负担规则将为个州造成损害。他本可以每年为所有的州节省约$101,000,000的费用。近日前总统川普高级顾问警告说，一些民主党议员正在推动一项针对选举的改革法案。根据川普高级顾问杰森米勒礼拜三在接受战情室大流行采访时透露，川普在提到 HR1 法案时表示，我们必须阻止一切，我们不能够给他通过。几日前这个 HR1 法案又名为了人民法案，在众议院基本按照所属党派获得通过。该法案将通过扩大选民登记投票、邮寄投票、提前投票以及包括选举安全措施，从而拓宽投票渠道和范围。由于该法案需要60票多数才能够通过，因此 HR1 法案要想在参院获得通过将面临一个主要障碍。米勒表示，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媒体想要忘记2020年发生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必须阻止这项法案。但包括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卡罗琳·马洛尼在内的民主党人就表示，该法案是一个全面的反腐和泛民主的一篮子立法，它将保护和扩大投票权，恢复政府的廉政，并将美国人民的需求和优先事项置于特殊利益上。根据路透社礼拜三独家指出，墨西哥总统佩洛斯·奥夫拉多尔这个月初透露了他担忧拜登的庇护政策正在鼓励非法移民和助长边境人口的贩卖。根据披露，3月1号上午，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在和拜登进行视频会晤之后说，那些非法移民将拜登看作是移民总统，所以很多人觉得他们能够抵达美国。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来规范非法移民的流动，因为这个业务不能够从一日拖到另一日来处理。例如自去年10月以来，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越境人数稳步上升。根据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期间，巡逻队在西南边境遇到的跨境次数是296,259 次，比去年同期的164,932次增加了 79.6%。 但是今年2月巡逻队遇上的跨境次数就飙升至100,441次，逼近2019年年中的144,116次，该年录得了15年来的新高。自拜登政府1月20号宣誓就职以来，墨西哥一直呼吁美国向中美洲国家提供发展援助，以压制非法移民潮。一名墨西哥官员用匿名方式指出， 犯罪集团从拜登上任之日起就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进化了犯案作业模式。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谢尔曼通过参院外委会提名，将送参院投票。利好连连，标普道琼斯双破纪录。拜登总统就美国实施防疫封闭措施一周年发表讲话。日本首相菅义伟将在4月上旬访问美国同拜登会谈。纽约州长涉嫌性骚扰，议会准弹劾调查，白思豪被呼吁落台。四国峰会礼拜五举行，因应大势联手抗中共。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会参院外交委员会以14票对8票通过谢尔曼的副国务卿提名，将送交参院全院投票。如果获得过半数参院支持，就算过关。现年71岁的女外交官谢尔曼曾经在2016年12月造访台湾，出席台美日企亚太区域伙伴安全对话研讨会，并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她曾经在上个礼拜三的参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必须确保中国无法入侵美国网络，无法摄取美国商业机密，亦必须在南海议题上挑战和对抗中国，表明她未来会充分且有效地对打压香港民主人权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并会坚持全球卫生合作必须从追踪疫情真相开始。卢比奥表示，谢尔曼曾经是伊朗核协议的主要谈判代表，但他听证上完全回避了他在签署这一失败的外交政策上的实质性问题。同时他还是支持堕胎的激进主义者，曾经担任堕胎组织 Emily 的第一任执行长。由于对美国通胀的担忧减弱，每周失业救助申领人数的减少超过预期，以及大规模的新冠疫情纾困法案成法，纽约证券交易所标准普尔和道琼斯指数礼拜四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预期得到了加强。道琼斯指数礼拜四上升188点，以32,485.59坐收；标准普尔指数上升40.53，以3,939.34收盘；纳斯达克科技指数增加329.84，以13,398.67收尾。这个是道琼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持续上升。纳斯达克亦都接近2月12号创下的峰值。费城 Grand Media 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师普赖德表示，那些受新冠影响的公司股价出现回升，那些同疫情相对绝缘甚至可能从中受益的公司股价出现回吐，市场这一刻在对股价的极端值进行交易。拜登总统在美东时间礼拜四晚上就美国实施防疫封闭措施一周年发表讲话。拜登提到新冠疫情造成的冲击以及如何终结疫情，他宣布让所有美国成年人在5月1号前符合接种疫苗资格，目标是让美国走上在7月4号之前接近正常的轨道。他还谴责疫情期间对亚裔的恶毒攻击。拜登说他会尽他的一切力量不懈地打击病毒，但他呼吁美国人民亦都积极配合彼此帮助接种疫苗。他还将推出新的工具，让人们更容易找到接种疫苗的地点。他呼吁大家听福西医生的话，相信疫苗的安全性，继续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保持团结，现在绝不是松懈的时候。拜登说他上任时制定了在他执政8日之际给美国人注射1亿剂疫苗的目标，现在他不单止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而且会在他执政的第60日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当地时间12号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宣布，日本首相菅义伟将在4月上旬访美，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领袖会谈，预料将是第一位同拜登面对面会谈的外国领袖。加藤强调，坦率面对面进行意见交换非常有意义，访团人数将精简到最少， 全部人员都会接种新冠疫苗，并表示两国领袖议题预料包括三项，分别是印度太平洋地区形势、新冠病毒防疫对策及气候变迁问题。另外，日美领袖亦将在四月会谈中确认尖阁诸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规定。日本、美国加上澳洲及印度四国领袖在同一日在线上首度举行四方安全对话领袖峰会，菅义伟同拜登的四月会谈预料亦会基于这场会议协商进一步扩大四国合作。纽约州州长库莫遭六名女性指控性骚扰或作出不当行为。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礼拜四表示，库莫不能够再做州长。将近60名民主党参众两会的州议员当日亦都发出联合声明，要求库莫辞职，并提到有意让副州长胡楚接任州长职务。纽约州众议院议长希斯提当日上午表示，他将召开会议讨论可能的行动。希斯提礼拜四表示，已经授权司法委员会对此展开弹劾调查。与此同时，纽约州检察长詹洛夏早已经宣布会领导另一项调查。希斯提授权调查是最终弹劾成立的第一步。纽约州议会要弹劾成功，需要获得众议会简单多数及参议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63岁的库莫否认所有指控，指控他性骚扰的女性大多数是前助理。库莫声明或会配合调查，敦促外界和纽约人在结果出来之后再做判断。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四国领导人将在星期五举行视频峰会，这个将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首次参加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之间的首脑会议。因美国和中国目前处于全面对抗状态，从科技和经济竞争到两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展示军力，印度和中国在过去的一年中双方在边界上的对抗和冲突达到了数十年以来的最高点，日本因尖阁诸岛和中国产生的主权争议，以及中国最近通过的授权海警部队可以开火的法律，让两国关系更加紧张。澳洲因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开罪中国，引起中方全方位的报复，两国关系跌入冰点。今次峰会将会认真讨论如何对抗中国日益扩大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在星期四的四国峰会上，几位领导人预计还将会讨论安全局势、经济合作、新冠病毒、气候危机等范围广泛的问题。亦有媒体认为对电动汽车生产和武器制造非常重要的稀土金属亦将是今次会议关注的焦点。
下面是香港新闻。泛民47人案21人保释申请全被法官拒绝或自行放弃。单日确诊武肺增至60宗，政府强制健身中心人士检测。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47名泛民主派人士因参与或组织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21人在3月12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的保释复核申请分三个时段处理。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维德拒绝批出11人的保释，剩低10人就在庭上表示自行放弃，全部人需继续还押。21名被告的保释复核申请分别在上午9点半、10点45分和下午12点进行，每时段审理6至8人。法官苏维德表示，如果控辩双方未完成陈词，将会押后续审，最终全部人被拒或放弃今日的保释申请。不过其中有9人保留每隔8日向裁判法院申请复核的权利，会在19号再到裁判法院认讯，其余12人就在5月31号才到法院认讯。被法官拒绝申请仍保留复核权利包括吴正亨、梁访惟、袁家卫、吴敏仪、 岑敖辉、黄子月和黄伯宇被拒绝保释，放弃复核权利；梁国雄、岑子杰、毛孟静、余慧明放弃复核权利，保留复核权利；何桂南、林卓廷被法官拒绝申请放弃复核权利的包括欧乐轩、黄之锋、胡志伟、朱海迪、尹兆坚、周嘉诚、杨岳桥和冯达俊。香港卫生防护中心3月12号公布患武汉肺炎最新确诊数字，指今日新增60宗确诊，大部分和健身中心感染群组有关，是继1月后的单日最高数字。由于患者曾到访多区不同的健身中心，政府决定强制所有健身中心工作的人在周日之前接受检测。港媒 Now 报道，爆发疫情的健身中心位于鲗鱼涌林肯大厦的 PO 中心，而有关群组爆发波及多间位于不同地区的健身中心，分别位于湾仔、湾 Hinnis、 中环中央广场、健基荣基中心等。 PO 指得知有两名确诊者分别在今个月6号至9号到访，因健身中心群组持续扩大，牵涉的健身室亦越来越多，香港政府强制所有在健身中心工作的人员在今个周日前重新接受一次病毒检测，亦不排除再收紧相关防疫措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接住落嚟是香港新闻。中共两会强推修改香港选制，分析指令香港倒退50年。69宗科兴疫苗异常事件，69岁男子接种后面瘫。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中共人大会议3月11号以零反对票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草案，党媒新华社迅速公布具体内容，还表示即时生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表示，此举令香港倒退50年，民主派的选举发声空间被中共进一步压杀。具体内容包括立法会将扩展至90席，行政长官最少要获188名委员联合提名，选委会将扩大至1500人，分成五大界别，包括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基层、劳工和宗教界等，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等。每个界别参与提名的委员不少于15名，行政长官要拿到过半选委会票数方能当选。蔡子强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指，去年港府押后选举以限聚令作借口，事实上是由于民主派大胜，赢得八成议席，北京无法承担被夺取政权的风险，因而采取修改游戏规则，搬龙门等你无法射中。他认为对民主派的冲击包括加强资格审查，非外国者不可以参选，就是港独勾结外国势力都不可以入闸，即使部分可以入闸，但都可以将民主派的议席压到四分一以下，防止过半议席被民主派赢得而夺取政权。蔡子强说，本来对于市民来讲，我都只是想选择一个可以代表我的议员，但对于中共来讲，如果你选的议员威胁到他的管治权的话，就要发起管治权的保卫战。他还表示，香港的情况退步50年，变成70年代的压力团体，在会议中没有机会投票，跟政府讨价还价拿到资源，无法建立群众基础，以往仲可以游行，而家连游行都唔得。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向自由亚洲表示，在有关游戏规则下，即使增加选委会或立法会成员，都难以扩大呢一类由中共官方控制嘅组织嘅认受性。他直斥香港面临政治大倒退，他说这个大倒退是去到1985年，因为1985年开始英国比香港开始有非常局限的民主选举，包括区议会部分的立法会选举，所以现在这个做法完全将向前行的步伐打破，甚至走回头路，因为现在这一种做法实际上 连参选的机会都要由某些有权力的委员会去限制。香港卫生署3月12号最新公布，一名69岁男子日前接种科兴疫苗后被诊断患上贝尔面瘫。据卫生署资料显示，截至今个月7号已累计69宗同科兴疫苗异常事件。香港卫生署表示，69岁男子本身有高血压，他在3月6号在中央图书馆社区疫苗中心接种科兴疫苗，大约两个钟头后左眼出现不舒服，隻眼不可以合埋，以及有流口水病症。他第二日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求诊，初步诊断为贝尔面瘫，留医一日出院。据称专家委员会需要更多临床资料进行评估因果关系。另外，根据卫生署资料显示，截至今个月7号，本港共接种逾91000剂科兴疫苗，复兴泰疫苗就接种了逾1200剂，共接获71宗接种异常报告，其中科兴占69宗，两宗就是复必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3月12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冬季大风暴来袭，美国西部多个州面临大雪或暴雨；拜登签署纾困法案，这个周末起发放1400美元支票；欧洲10国停用阿斯利康疫苗，欧盟药管局紧急澄清；掩藏进口来源，中共大举购入伊朗原油。火眼 CEO 表示，中共对微软发动大规模黑客攻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国家气象局星期四发出警报，话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居民要做好准备，迎接一场大型冬季风暴。预计这次暴风雪天气将从星期五下午持续到星期日晚间。在暴风雪天气来临之前，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各县已经拉响警报。根据国家气象局的预测，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降雪量将达到24英寸，博尔德和柯林斯堡附近的降雪量将达到30英寸，某些山区高海拔地区的降雪量将高达48英寸。这场冬季风暴亦有可能成为丹佛有史以来最大的风暴之一。国家气象局警告话，十重的大雪可能会导致电力中断，旅行几乎不可能。在怀俄明州，国家气象局预测下延等城市和周边地区的总积雪量将达到32英寸，并可能出现时速45英里的大风和暴风雪天气。此前星期三通过怀俄明州的一场风暴已经在更接近北边的卡斯帕山降落15英寸的积雪。国家气象局说，在内布拉斯加州西部城市斯科茨布拉夫亦可能看到高达25英寸的积雪。另据 ABC 报道，这场风暴已经在星期三袭击了加州，给加州地区带来1至2英寸的降雨量，还在加州南部造成泥石流，住在西尔弗拉多峡谷的民众被强制疏散。据报道，这场风暴还给加州带来冰雹和漏斗云，同时还在山区降落15英寸的积雪。该风暴将在未来几日向东移动，穿过洛基山脉时将给那里带来大雪。风暴在周末转移到美国中部地区时将会加剧，从德州到肯塔基州都将会有大雷暴和大雨。另外，星期四还有另一场风暴正在全国范围内移动，带来泥石流威胁、大雨、大雪和破坏性雷暴。这场风暴比达科他州和明尼苏达州带来高达1英尺的大雪，从坎萨斯州到明尼苏达州一带恐怕有破坏性大风、冰雹和龙卷风发生。这场风暴尾端的冷风星期五将继续给平原地区带来强风暴和大雨。
拜登星期四签署了他的19,000亿美元的疫情救助法案，以纪念美国因冠状病毒大流行而被封锁一周年。此前民主党领导的国会众议院在星期三通过了这项法案，而参议院在上个星期六通过了这项法案。这项疫情救助法案将每个星期300美元的额外失业救济金延长至9月6号，并向大多数美国人支付高达1400美元的直接救助款。法案在冠状病毒疫苗的生产和分发方面投入约200亿美元，在病毒测试和接触者追踪方面投入约500亿美元。法案仍为州、地方和部落政府提供3500亿美元的救济。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总体上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这一法案，不过民主党选民对法案的支持率远高于共和党选民。拜登在签署法案时没有接受媒体提问，他在星期四交辞时候就政府应对疫情的措施发表了演讲。该法案原计划在星期五下午签署，但是众议院星期三投票后，法案于星期四抵达白宫。由于美国就业市场正在恢复，共和党反对支出这么庞大的救济金额，这项法案没有获得任何一位参众两院共和党人的支持。众议院有一名民主党投落反对票。在民主党控制众议院和白宫参议院评局的情况下，该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属于意料之中。民主党将此法案看作是拜登政府上任后的第一个标志性法案，不单止必推动通关，而且还试图添加左派议程，包括给经营不善的民主党主政的州和地方政府拨款。共和党反对民主党人的这项法案，他们认为纾困法案没有瞄准真正需要获得救助的对象，法案中只有 9% 的支出和解决疫情有关，同时资金发放的时间点亦不啱，因为目前美国经济正在显示强劲反弹。在该法案生效后，白宫星期四表示预计很多美国人将在3月底之前收到最高1400美元的救助款，这个将会是由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政府第三次发放的经济刺激支票。丹麦、挪威和冰岛星期四宣布暂时停用阿斯利康疫苗，因为部分冠状病毒患者注射这种疫苗后出现血栓，引发各界担忧。丹麦卫生当局发表声明说，在采取这项暂停措施前，曾经有报道指出阿斯利康疫苗接种患者入面出现严重血栓病例，但是丹麦卫生当局亦谨慎地补述说，这种疫苗和血栓之间的关联目前还未有定论。此前奥地利于3月8号宣布已经暂停使用一批阿斯利康疫苗，因为国内一位49岁护士在接受疫苗注射的几日后死于严重凝血问题。路透社星期四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意大利正在调查西西里两名男子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死亡的事件，而且卫生当局已落令撤回一批阿斯利康疫苗。罗马尼亚星期四表示为极度谨慎起见，已暂时停用与意大利同一批有疑虑的疫苗，但是会继续使用阿斯利康公司其他批次的疫苗。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意大利同奥地利停用的疫苗涉及不同批次，另有四个欧洲国家亦已暂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卢森堡。这四个国家停用的疫苗与奥地利属于相同批次。欧盟药品管理局星期四表示，欧洲已接种的500万人中有30例血栓事件。欧盟药品管理局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是接种疫苗造成的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并没有被列入阿斯利康疫苗的副作用。欧盟药品管理局还表示，阿斯利康疫苗目前仍然是利大于弊，在持续调查血栓事件案例的同时，还是可以继续注射这种疫苗。 英国政府话阿斯利康疫苗安全有效。法国卫生部长卫红表示，冇必要停用阿斯利康疫苗。阿斯利康公司则表示，疫苗药剂安全性经过临床试验同广泛研究，主管机关对批准任何新药都有明确而且严格的效力与安全标准。据彭博社星期三报道，巴黎原油资讯机构 KPLEA 驻新加坡分析师莱特指出，中国三月份从伊朗进口的原油将达到每日856,000桶，创落近两年新高，比二月份进口大增129%。莱特表示，这个数据包含在中东、新加坡、马来西亚或印尼附近海域进行海上换船的原油，原因是中共要掩藏进口来源。前总统川普曾于2018年加重制裁伊朗，其他国家纷纷暂缓购买伊朗石油，但是拜登上任后目前仍处于观望态度。同时中共亦趁着新政府的态度不明朗，大举购入伊朗石油，甚至来到近两年高点，造成山东港口涌塞。报道指出，伊朗这个月运往山东的石油出口激增，已经造成山东港口涌塞和储油罐满载。山东省是中国的炼油重镇，全国约四分之一的炼油产能都在该省。 KPLEA 表示，上个星期邮轮在山东的等待时间估算为12日，比前一个星期的8日更耐。原油贸易商指出，伊朗运往中国的石油通常每桶比布兰特原油便宜3-5美元，促使部分中国企业囤积该国石油。伊朗则是被川普制裁后会以绕道、换船、关闭定位等方法来出货。川普政府于2018年中对伊朗实施制裁，迫使伊朗大幅降低石油价格，希望可以吸引买家。出口量部分亦由每日约250,000桶急剧下降，目前日产量约200,000桶，其中大多数用于国内。国际油价近期因为疫苗乐观情绪而上涨，在无人机袭击沙乌地阿拉伯最大石油出口码头后，这个星期仲短暂突破$71高价。中国需求量部分，根据彭博社估算，中国的原油进口量在1月2月增长至每日平均1110万桶，较上年底增加20%以上。据美联社报道，著名网络安全公司火眼执行长海文曼迪亚近日表示，中共又开始发动了一场不加选择的自动化的第二波黑客攻击，试图为勒索软件感染和其他网络攻击开辟道路。阿迪曼表示，根据他的公司取证得出的评估结果显示，两组中共政权支持的黑客在数量仲未最后确定的系统上大量安装了自动散播被称为网络壳的后门。专家担心大量后门很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这些犯罪分子仲利用自动化来识别和感染目标。这场始于2月26号的第二波黑客攻击具有北京方面的精英网络间谍的特征，远远超过一般网络间谍活动的范围。从其规模来看，这次攻击与今年1月份发现的第一波黑客攻击所具有的高度针对性大相径庭。在全球范围内，各大网络安全团队都正在忙于识别和维护被黑客攻击的系统。星期二，美国全国州长协会向各州州长发出了一份罕见的警报，要求他们加强威胁严重程度的认识，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和关键基础设施的运营商下一步应采取的措施。白宫亦讲，这次黑客攻击是一次主动威胁，但迄今为止拜登仲未敦促对中共采取强硬行动，亦冇对这两波攻击进行区分，至低程度仲未公开相关的消息。无论是白宫仲是美国国土安全部，都冇就是咪将第二波黑客攻击浪潮归咎于中共发表出评论。
他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 CNN 收视崩溃，基讽 Newsmax 下跌被反击，专访被抵制的戈雅食品总裁，他说他们想取替上帝。州长签署法案，年轻女童不会被迫同生理上的男性竞争。美中外交高层会晤在即，双方分歧已浮现。北京疫苗上门速接种，百姓说免费都不打。据 Newsmax 报道，3月10号晚 CNN 的电台主持兼首席媒体记者布莱恩斯泰特发出 New Letter， 说去年秋天当心怀不满的霍士粉丝蜂拥而至的时候， Newsmax 电视获得了很多关注。目前 Newsmax 的尼尔森收视率评分远远未达到三四个月前的最高点。尼尔森是专业提供电视收视率的调查公司。 Newsmax 回应说，反观 CNN 的尼尔森收视率评分在上星期已经较选举后的第一个星期下跌了 45%。 泰斯特自己主持的 Reliable Sources 可靠消息来源节目的收视率在期间已经跌了 44%， 自从今年1月以来已经损失了接近100万的观众。报道说 CNN 和斯泰特一直倡导排挤 Newsmax 视频，咁显然是为了减少竞争，尤其是在自己的收视率断崖式下跌的情况底下。在过去几个月里面， Newsmax 突然崛起，凭借独立网络跻身有线新闻的主要播放频道之一。近期尼尔森收视率的评分结果显示， Newsmax 仍然是美国排名第四的有线新闻频道，是全天候排名前25位的有线网络。这个事实不单止令 CNN 感到恐慌，也都令霍士感到恐慌。后者为了应付 Newsmax， 将阵容进行了重大改变。而对于那些急切想要新鲜独立声音的美国人来讲，这是个好消息。美国最大的西班牙食品公司戈雅，公司老板罗伯特·乌纳鲁，因为在去年大选期间称赞川普，并且提到对神的信仰，受到极左翼的猛烈攻击。近日乌纳鲁在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去年极左翼的抵制反而引发美国人的购买潮，因为这个国家的很多人说这是不对的，我们将会购买戈雅产品。乌纳鲁将取消文化也是某种抵制行为比作为纳税，或是宣扬仇恨。乌纳鲁说，他们对任何可能支持川普总统或者同取消文化想法不同的人都产生了仇恨，仇恨这些人，并且在他们身上贴上种族歧视、白人至上等标签，必须制止这一点。乌纳鲁还说，我开始意识到极左翼所做的很多事都是在取消上帝、取消文化，就是想由一切中清除上帝，他们想取替上帝，他们想关闭教堂，他们想重新定义家庭。关于大选，乌鲁纳分享了一个奇妙的故事。他的朋友听到上帝说，美国还未准备好，美国将会承受更多。我说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需要遭受痛苦才能够认识到我们的分裂和仇恨达到了什么程度，这样大家才能够意识到我们正在行错路，美国将会承受更多苦难，从而曝光邪恶，令世人看清美国已经走上歧途。他表示有预测说，川普总统将会令这个国家更接近神，或者通过所有的这些发生的事情看到我们眼前的一切，这将会令美国团结起来，抵制仇恨和分裂文化，激发一种爱和构建的文化。他还提到有预言说，川普会重新领导美国。据 Resist the Mainstream 网报道，3月11号密西西比州州长泰特里夫斯签署了一项法案，他说这项重要的立法将会确保密西西比州的年轻女童在公共体育领域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该州学校无论是公立、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校制 或者校内运动队或者运动项目，应该根据生理性别明确指定为男性同女性。为女性指定的运动队或者运动项目不可以向男性学生开放。之前该法案在该州的参众两院分别以81-28票和34-9票的压倒性支持通过。上星期李夫斯就在推特上指出，我将会签署我们的法案，以保护年轻的女童，避免被迫同生物男性竞争。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感好疯狂，拜登强迫这做，这是他们的事，但是推动儿童采取变性的做法是错误的。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将会在下星期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会晤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这将会是拜登上任之后中美最高级别的官员会晤。距离会晤还有7日，美中双方对首次关键会晤提出了不同的期望。布林肯说会谈不是战略对话，但是中方说是。川普政府在过去同中方有过多次战略对话，无效之后已经取消了这类定期会谈。最近一次是在去年6月，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和杨洁篪在夏威夷举行会谈，但是双方没有达成实质性成果。拜登政府不想沿用过去的名称来定位这次会晤。布林肯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出席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时候明确表示，今次会晤不是战略对话，双方现阶段还未有后续接触计划，会晤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机会，可以将问题摆上台面。他说未来任何会谈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即是我们在美方关切问题上看到了切实的进展和具体的成果。但是几个钟头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3月18-19日的会晤是应美方邀请举行的高级别战略对话。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葛莱尔向媒体表示，如果中方官员重复他们在最近讲话中所讲的说话，认为美中关系的问题责任在于美国，波在美国一边，这样这场会晤不会取得积极结果。葛莱尔认为美中高层会谈可能将会主要聚焦双方有分歧的领域，包括中国对香港的政策、对台湾的恐吓、对澳洲的经济胁迫，以及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对待方式。拜登政府就任以来在诸多议题上看起来延续了川普政府的对华强硬立场，包括维持对中共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实行种族灭绝的认定、谴责北京侵蚀香港民主和军事恐吓台湾、批评中共处理 COVID-19 疫情不透明，并且指责中共在经贸上的不公平行为。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月通话的时候提到这些问题，但是双方在这些问题上似乎没有共同立场。习近平甚至抛出美中双方对抗是一场灾难的外交辞令。他更表示香港、新疆和台湾问题属于内政，警告华盛顿慎言慎行。北京官方媒体宣布将会在下个月起推出全国首款移动疫苗接种车，主动上门打疫苗。不过对于国产疫苗质量缺乏信任，百姓直言不会打。朝阳区居民赵女士向大纪元记者表示，社区将接种疫苗的通知贴在电梯墙上面，通知说打了这个疫苗不能够饮酒，不能够冲凉，她觉得真的没必要打。她表示自己不会打，而且目前也都没有听说左邻右里或者周边的朋友接到通知去打疫苗，无论是收费还是免费我们都不会去打，因为我们的身体条件太差，如果去打这个疫苗的话，我们担心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异常反应，所以我们不能够打。北大学生王同学就认为国产疫苗仓促推出，禁忌多，效率低，而且不良反应报告不透明，实际上被很多人抵制，上门接种实在是黄鼠狼同鸡拜年，不安好心，加上国产疫苗之前出现过安全问题，更加不敢打。北京法律博士吴先生亦都话，身边认识的人之中没有一个愿意接种国产疫苗，就算是免费的。这个疫苗有什么副作用谁个都不清楚，特别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讲，对我这种没有医保的人来讲，我肯定是不会打，万一有问题我怎么算。目前中共病毒频繁变异，即使是西方大公司生产的疫苗， 它的有效性都受到质疑。更何况三期临床实验数据等各项指标都不透明的中国产疫苗。秘鲁上星期披露，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疫苗在秘鲁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有效率只是 11.5%。目前中国只有 3.56% 的民众注射了疫苗，远低于欧美国家。法国广播电台的报道特别提到，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没有打国产疫苗，他们都没有伸出自己的膊头。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欧洲最大的网络云端服务公司 OVH 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数据中心发生大火，直接导致全球数百万个网站一夜之间瘫痪。 Facebook 宣布，由于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美国政府对美国和香港之间继续直接通讯联系存在顾虑， Facebook 决定放弃兴建一条连接加州和香港的跨太平洋海底电缆工程计划，并决定撤回向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交的相关申请。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被称为是顶级传染病学家的福奇博士，昨日对传媒表示，目前拜登政府认为接种了第二剂疫苗的美国人出门旅行仍然不安全，这种看法背后没有科学根据，是靠自己的判断。近日中共官方公布，中国演员赵本山的公司被列入严重违法名单，并在上个月被强制注销和清算，这个消息再次让赵本山成为热门话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最大的网络云端服务公司 OVH 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数据中心在当地时间10号发生火灾，大火直接导致几百万个网站瘫痪，其中包括政府机构门户网站、银行、商店、新闻网站等。该公司发布通告说，火灾发生于10号凌晨，大火烧毁了该公司在斯特拉斯堡四个数据中心的一个，另一个数据中心亦都遭到了破坏，另外有两个数据中心未被破坏但是已经关闭，目前事故原因尚未确定，仍在调查之中。法国大型网络云端服务公司 OVH 创立于1999年，它是欧洲最大的互联网托管服务供应商，在全球拥有27个数据中心，主要分布在法国本土和欧洲。 OVH 公司和美国亚马逊网站服务公司一样，主要提供信息技术基础架构和应用服务。法国政界人士向来希望 OVH 可以成为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的有力替代者。报道说，火灾发生两日之前，这间公司启动了首次公开募股计划。目前火灾已经导致 OVH 多个重要客户的数据受损，高达360万个网址被销毁，令到它主要客户的网站无法访问，而且相关数据将会永远无法恢复。法国政府网站亦都通过 OVH 向公众提供数据，政府数码服务相关负责人表示，网站曾经短暂离线，目前正在调查评估网站受影响程度。对此，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自从中共病毒开始肆虐，中国大陆就火灾不断。美国大选之后，各国亦都经常发生火灾。美国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在被要求对2020大选的选票和投票机进行法定检验之前，存放选票的仓库忽然起火。去年12月，位于台湾的全世界第二大强氯灰制造商亦都在武汉病毒疫苗大规模推出之前起火。亦都有网友提出质疑，这些大火好奇怪，烧毁的都是数据和选票，还有对治疗中共病毒有一定疗效的强氯灰，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是否另有心意呢？我们亦都将会拭目以待。根据法新社报道， Facebook 的发言人昨日对外宣布，由于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美国政府对美国和香港之间继续直接通讯联系存在忧虑， Facebook 决定放弃兴建一条连接加州和香港的跨太平洋海底电缆工程计划，并决定撤回向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交的相关申请。 这一条名为太平阳光缆网络的电缆工程，由网络巨头 Google 和 Facebook 在2017年提出，全长大约8000英里，原本打算连接美国、台湾、香港和菲律宾。 Facebook 等公司在2018年首度申请施工许可，将加州的两个站点连接到香港和台湾。该项目旨在通过能够在极短时间之内传输大量数据的光缆，来促进跨太平洋通讯。但华府认为该项目存在中共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问题，因此未给予认可。去年6月，美国安全机构曾经指出，太平洋光缆数据通讯有限公司是中国彭博士电讯传媒集团附属公司。彭博士电讯传媒集团和中共情报部门和国安机构有关联，加上中共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如果海底电缆由美国直接连至香港，中共可能会截取美国人的个人信息。根据美国传媒网关专家昨日的报道，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被称为是顶级传染病学家的福奇博士，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 CNN 主持人伯尔曼针对目前拜登政府的讲法，接种了第二剂疫苗的美国人出门旅行仍然不安全的问题，询问了福奇。主持人问到，接种过疫苗的而且是打过第二针的美国人出门旅行亦都不安全，这样背后的科学根据是什么呢？福奇回答说，当你没有数据、没有实际的证据和依据的时候，你必须做出判断。网关专家评论表示，原来政府这一番说话的背后没有实际的科学数据和道理，民众只需要相信福奇的判断力就可以了。另外，去年11月福奇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要获得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群体免疫力，可能需要多达九成的美国人进行疫苗接种，或者通过感染病毒获得免疫力。福奇早前认为需要六至七成人口获得免疫力之后才能够达至群体免疫。网关专家的这一篇报道指出，福奇给出的这个数据当中有高达两至三成的变化幅度，背后是什么道理呢？福奇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披露说，他一直在根据民调显示的提高群体免疫的估值来判断。对此，网关专家认为，当民调显示只有大约一半的美国人会接种疫苗的时候，福奇会说群体免疫需要七成至七成半的人士获得免疫。现在的民调显示有六成的美国人愿意接种疫苗，福奇就将所需免疫人士的比例提高至八成到八成半。除此之外，根据网关专家报道，美国前线医生呼吁政府和商业航空业放弃接种中共病毒疫苗的要求，理由是所谓的疫苗护照、数码身份证以及对国内航空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其他旅行指令，是对所有美国人的宪法权利施加严重限制。该报道认为，美国前线医生的观点是正确的，不应该强迫美国人打他们不想打的疫苗，侵犯美国人的工作权和旅行权，美国人有权自由选择。近日，关于中国演员赵本山的消息再度引起广泛讨论。3月9号，赵本山被爆出他所持股的公司去年被列入严重违法名单。近日，该公司已经成立清算组，并在上个月被强制注销。目前，赵本山为该公司最终受益人。此外，本山传媒海南分公司仲在2020年因为严重违法被列入失信企业名单。近年，赵本山一直努力保持低调姿态，他和本山传媒的声量亦都越来越少，但官方公布他公司注销的消息再次让赵本山成为热门话题。实际上，赵本山和中共官员走得太近已经不是秘密。据公开报道显示，在赵本山的家乡辽宁铁岭，当地主要官员几乎都和赵本山关系不错，曾任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薄熙来转一书作者姜维平亦都披露，赵本山曾经参与薄熙来政变事件。王立军和薄熙来落马之后，赵本山和薄王等政变官员的合照亦都大量曝光。公开资料显示，在中国大陆的演艺圈，赵本山可以说是被公认的艺人当中的首富，财富保守估计达到50亿元人民币。而赵本山的细女赵一涵近日又在网络上面炫富，自称一日使64万元人民币买礼物赠送给粉丝。网民仲发现他的座驾是全球只是得一辆市值估计上亿元的劳斯莱斯。 早年中共人民网、新华网以赵本山女儿奢侈生活、皇宫豪宅飞机试坐器为标题，报道了赵本山成名之后的奢侈生活。但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当局展开全面反腐行动，伴随赵本山的老家辽宁铁岭不断有官员落马，中共军方传媒亦都罕见发文批评二人转说分段子，文艺不该沾染同臭气等乱象。因为同周永康、薄熙来政变集团关系密切，大陆传媒频频抛出赵本山同薄熙来、王立军等人的合影，当中的暗语意味深长。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